阿姨从李大手中接过灯炉，举起来跨骑在脖颈上，就这么进了慧兰的屋。慧兰正在绣活，已落成皱锦堂三字，米白缎上靛蓝的绣技精致华丽，又不失大方，十分堂皇。阿姨说，这不又是一个沈西昭吗？慧兰红着脸说，叔叔是在嘲笑我。然后正色道，叔叔来得好，正有事相求。阿姨问什么事，慧兰就说，知道家中的绣品在世上孤售，不知能不能也派给几件活计。实话告诉，如今家中男人顾的顾，病的病，灯奴又不知几时长大，凭着接济过一日算一日，不是常法。阿姨说，即使这般结局，何不带灯奴回家度日，这边也好少两张吃口啊。慧兰凄然一笑，大哥大嫂已经走了，我们再走家中只剩孤老，张璧地下有知，不晓得多少心痛。再说了，你们那个家又如何呢？并不是不知道。阿姨听他说你们两个字，就知道已经是人家的人了。笑笑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市井中尽是些有钱财又好风雅的人，就喜欢出自绢阁的漂亮东西，有什么拿来，我替你换银子。慧兰说，倘要不是漂亮东西呢？阿姨要问，为什么不是漂亮东西？一眼看见面前一身缟素的人，雪洞似的屋子，一色白的床帐、桌围、花绷上的铃子，便进了声。婷一时说道，明白了。双手举着脖颈上灯奴的胳膊走了出去。阿姨不是认识一个香火杂役吗？那杂役本是在陆家浜一座小庙，后来被人荐去龙华寺。龙华寺的排场要大许多，香火经管的杂物也繁荣许多，权柄自然就大了。这香火杂役长得深目龙鼻，像西番，可自称是道地的汉人，因此就得了个浑号，叫做魏武儿。人很能干，所以能从无名小庙做到龙华名寺，又从普通香火升到总管。像他这么个机灵人，从容可做军师，买卖可发大财，就地发愿就做得大和尚。可他呢，却甘愿做个香火，实在是屈才。于是就有传闻说是避祸来到上海。传闻归传闻，魏武儿已经做了有十数年的香火，在这一行里称得上大佬。他与阿姨结识是在松江府的驿馆，阿姨去看马，正遇魏武儿。魏武儿原来有一个癖好，就是相马。 他蹲在马厩前的院子地上，看马吃草。有新跑到的马，就起身帮着卸鞍。鞍子下面的马背轻轻打着颤，皮毛被汗水濡湿，油亮亮的，好似一匹缎。威武尔扶着马背，脸上流露出爱怜的神情。马呢，也与他不见外，马头在他顶上绕来绕去，喷着鼻息。闹一阵子，再吃草饮水。阿姨也学着与马亲近，威武尔叫一声，可不敢。已经来不及，马蹄子朝阿姨撂了过去。阿姨从地上爬起来，掸着身上的土问，为什么你敢我不敢呢？威武尔说，忍人呢。阿姨再问，为什么认你不认我？威武尔就说了，你别当他是畜生，不懂人事，凡活物都同性情，小的是道中人或不是道中人。俗话说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畜生也是同情同理。阿姨十分好奇，难道师父你就与他们同道同类？威武尔哈哈大笑。阿姨上前，在他身上头上嗅了一遍，只嗅出一些甘草气味，并不觉得异常。威武尔却笑得眼泪都淌出来了。阿姨心里已经喜欢上他。等笑够了，阿姨也讨足了他的好，方才慢慢地告诉道，马这类畜生最是性灵，你要对他敬，他便与你近，你与他狭，你反近不得了。这敬又是从知里得来，所以呀，要想与他亲，必得知他。当日的傍晚，俩人一同往上海城里回时，就交上了朋友。阿姨才知道，那人并不是驿馆里养马的，而是庙里的香火。从张家出来的下一日，阿姨便往龙华寺找魏武尔去了。平常日子，寺里比较清寂，只是早晚两场课，其余僧人们在各禅房中打坐的打坐，念经的念经。魏武尔自在库房里擦拭几具银烛台。库房在寺内最底处，僧寮的侧边，后窗外是一片松林。阿姨从正门入，经龙华宝塔，过观音殿、韦陀殿、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轮藏殿，只觉无数匾额从头上过去，又有无数青石板从脚下过去，无数的白果树、青松、飞檐、檐上的铜铃，再有鸽子成群的飞翔，松针落雨一样洒下，日光则像金针一样洒下。斗一进库房，景物全退到身后，眼前却还有千万道光线交互纵横，一时竟然什么都看不见，只嗅得一股 香烛的烟蜡起。渐渐的，才现出一个人形，着一身黑布衫，戴网巾，挽着袖口，朝他笑。这就是魏武儿。两人并不寒暄，开门就问来意，于是直接说事儿。阿姨想从魏武儿这里领一些绣活给慧兰，因寺庙里的用物多是青朴的，寡居人不避讳。魏武儿说，正好寺里要做几对蒲团，都是素色，或是让他侄女绣些花样，即便用素色线也多少热闹些，不至于太枯索。阿姨一听就说很好，又问绣什么图式。威武尔说，你家天香园绣天下第一，绣什么不能啊？阿姨说，那庙里有庙的规矩，大概不能随心所欲吧。魏武儿笑着说，那是俗世中人的约束，一旦进到阿弥陀佛净土，便自由自在，无拘泥的。阿姨说，不拘泥是不拘泥，总还要切题吧。魏武儿就说，倘要切题，就绣十六罗汉。阿姨说，很好，可是不知罗汉是何种形状啊？魏武儿说，那罗汉领了佛的命，下凡间来救世人，所谓真人不露相。依我说，不必刻意去求，就是路边常人即可。阿姨觉得很对，又由魏武尔带着去另一间库房，向那间库房的管事领了做蒲团的绸缎和几丈的滚条，再一路匾额、青石板、白果树、青松、飞檐、鸽子、松枝的出来。到山门时，钟楼上敲钟了，都走出有半里地，依旧余音缭绕，久久不散去。当天，阿姨就将领来的活计交到了慧兰的手上。慧兰忘了这几匹素缎子，沉吟了半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将灯奴托给李大照管，向夫人说，回娘家找几件小东西，顺便看看爹娘，至多不超过三夜便回来了。夫人自然放行，自古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，何况是婆媳。但是灯奴留下了，就是半颗的定心丸。慧兰晓得婆婆的心思，胸中自有成竹，所以并不辩解。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物，范晓雇的轿子已停在巷里的后门外，生怕灯奴吵了要跟着去，就没让李大送出来，自己上轿走了。轿子向北又向西，过几座桥就到方邦那里，隔了方邦，经由天香园，只见园墙塌了有一半，望得到甘薯垄，垄间有农人在刨地，大约是在收甘薯，空气中有粘稠的姜甜味儿。轿子向南一转， 停到申府的门前。南木楼上已有人看见慧兰下轿，不待敲门，门已经开了。门上剥落的漆没顾上补，原来密集齐整的竹签子也疏落断离。慧兰心中感慨，大家子败落也是大败落，非市井小户可比，竟加倍的触目惊心。开门的丫头慧兰不认识，是新来的，说两个小抓阄还没成年。她也没见过慧兰，满脸的狐疑。此时慧兰的母亲迎出来，将女儿接进去，一边吩咐丫头让灶上给姑娘打两个水铺蛋。慧兰说，家里不景气，还添使唤丫头。母亲回答说，再不景气也不差一口两口，是你外婆跟前的人，还是硬讨来的，我喜欢她的名字叫等子。说着就笑起来。母亲从来不知人事不知愁，如今脾性不改，倒应了一句话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就是与申家人很合。在母亲的东南木楼上坐一会儿，吃了等子端上来的糖水蛋，慧兰就去了西南木楼，这才是她回娘家用意所在。登上南木楼便清香扑面，慧兰就知道婶婶西招在做绣活。果然帘幕半垂，案上香炉里燃着一柱绿香，窗前迎着亮安一张大花崩，含胸低头坐着一个人。花崩上是东山图卷，山水马匹人物皆成，只剩零碎器物，石凳石桌，棋盘棋子，马鞍马缨。针线正在两个美人依萍的红栏杆处。慧兰大气儿不敢出，也不敢太靠近，生怕惊了婶婶，错了针法。就只依在帘子上，越过婶婶的肩背看绣活。一枚针引了一缕丝上下传递，不知觉中一截栏杆便横在美人膝前。栏杆内那对弈的人神情闲定，全神贯注于棋上，与桥那边送信人的火急万分正成对照。之间山石嶙峋，水流曲折，天地悸动中，唯有这一处静谧从容。慧兰脸生屏息，不料连钩脱落，半卷纱幕呼的洒下来，招招实实的一惊。其实西招早知道慧兰进来，此时正停针换线，回头看了慧兰说，做贼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慧兰说，可不是做贼，偷艺呢。
有什么可偷的？你叔叔恨不能天下人人人皆知，又写赋又刻书，唯恐埋没了。
慧兰说，知道也是白知道，婶婶是天宫，学不去的。
哪 有什么天宫啊？
哪一针哪一线不是出自人手啊？
哼，手和手却不可比。我要是有婶婶这一双手，什么样的难处都不怕了。
西昭看他一眼，知道有事儿，就说：“有话，不妨直说。”
慧兰也不迟疑，将家中窘况说了一遍，坦言道：“想用真纸接济日用。”又告诉说：“阿姨叔从龙华寺接来一批绣活，绣样定的是罗汉。”